在过去我们的几次交通里面，我们提到了许多圣经的人物，特别是创世纪的人物。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等等。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人物，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甚至很多不信主的人都很熟悉的，就是挪亚。那每一次我们讲到挪亚的时候，我们都想到方舟，挪亚方舟。但在圣经里面提到挪亚呢，他特别提到有一个日子叫做挪亚的日子。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挪亚的日子，因为挪亚的日子跟主降临的时候非常有关。我们都知道主有一天他要回来，主要降临。那主降临有什么样的情形发生呢？他叫我们注意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就是主要降临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因着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挪亚时代的事件，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借着圣经对挪亚的那个日子所发生的事给我们有一个启示，知道主什么时候降临。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24章，它从37节一直到51节呢，它大概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段落呢，它特别跟不信的人发生关系，就是从37节到39节这一段呢，特别是讲到跟不信的人发生关系的。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一进方舟那一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们晓得讲到旧约的挪亚，他建造了一个很大的方舟，等到他一进了方舟之后，洪水就来了。地上的人呢，他们本来前一天还在吃喝嫁娶，只有就在那一天呢，全部被冲走了。他说人子降临也是这样。那旧约的方舟，我们都晓得在新约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他说在挪亚进方舟之前，人照常吃喝嫁娶，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寻常的，看起来都一样，每天过日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每天过日子。我们昨天你看见人吃喝嫁娶，今天呢人也是吃喝嫁娶，可是你不晓得，说不定明天时候就到了。因为当洪水来的时候，就代表审判来了。而且他特别说呢，挪亚什么时候进了方舟，那一天审判就能到。挪亚是代表我们信的人，你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啊，有一天信的人的人数满足了，人子就来了。所以那一个人，最后一个人一满足了啊，就好像挪亚进方舟了，这个日就来到了，审判就来到了。所以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主的，或是我们有家人或是朋友还没信主的，我们要知道时间不多了，因为最后一个得救的人满足了，门就关起来了，审判就临到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实际而且是紧急的事情。所以这一段呢是特别提醒我们时候差不多了。好，第二段呢，它特别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信主的人有关系。没有错，我们都在方舟里面，都在基督里面，但是呢有一天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被提的事情。所以他从40节， 一直到44节啊，好，到41节，40节到41节，啊，这就讲到被提了。所以虽然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都进了方舟，但有一天你会发现哦，两个人在一起，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这两个人都是信主的。他这边特别讲到，有两个人在田里面，所以是在白天发生的。两个人呢，在白天的时候都在田里面。从前种田的都是男的，所以这两个都是男的。但是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然后就在同样的时候呢，有两个女人在那里推磨。我们知道推磨都是早晨，所以两个女人在那里推磨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加福音17章还告诉我们，有两个人在晚上睡觉，这大概是夫妻，一男一女，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就在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啊，都是信主的，都在同个时候，因为地球是圆的，有的人是早上，有的人是下午，有的人是晚上，同一个时候就一个被提走，一个留下来。所以这跟我们发生关系，那我们是不是被提的呢？这就很重要了。好，接下来最后一段也跟我们有关系，他就鼓励我们，他说42节啊，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也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你绝对不会让贼进到你房间来啊。这里的贼呢是好的，是预表我们的主的啊。通常贼到房间来偷呢，都偷很值钱的东西啊，他不会偷垃圾的啊。所以主来的时候呢，都是偷他觉得宝贝的。那这些宝贝呢，就是爱主啊，追求主的人。他把他偷走了，就好像是被提了。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是宝贝，都被主带走。但是呢，他说要我们警醒。所以弟兄姊妹，怎么警醒？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要借着挪亚方舟来告诉我们怎么来警醒。然后他还叫我们怎么样呢？要懂得预备，因为你想不到的时候，人其实就来了。所以我们不但要警醒，我们也要预备。这是挪亚方舟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啊，怎么警醒，怎么预备啊。然后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就说你必须是忠心而且是见识的仆人。什么是忠心呢？就是主人，就是我们的主，他交代的事情啊，你要办到，这是忠心。什么叫见识呢？见识就是说你要懂得主的心啊，他的想法。因为如果主他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见识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主是想到另外一件事情。结果你的忠心呢，忠心错了，就代表你没有见识。所以见识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忠心呢，就是说我们认识了神的旨意，我们还能够遵守，这叫忠心。所以这里呢，有一个仆人，他是被提的人，或者被主奖赏的人呢，他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他呢，就是按时候分粮给家里的人，给神家里的人，所以主人看见他呢，就是这个仆人就有福了，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的，主人他将来要跟主一同管理，要跟主一同作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不是只有讲道的服侍的才是仆人，我们每一个都是仆人，因为他是主，我们都是仆人。但问题是我们怎么做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我们不但要警醒，我们不但要预备，我们还要做忠心而且有见识的仆人。到那一天呢，我们就跟他一同做王，一同管理。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忠心和见识的仆人呢，我们可能就是这里的恶仆，在神的眼中是恶仆。那这个恶仆有个特点，他心里面说他的主人必来得迟。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他不知道他跟主关系不够近，他觉得主还远。一个跟主关系很近的人，他知道主随时会来的，可能明天就来了，可能下午就来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主明天就要来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想，如果主还有30年才来的话啊，我想我今天大概还可以马虎一点，随便一点，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觉得主还早，那我们很可能就这里的恶仆，要小心一点啊。那他怎么样呢？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所以小心，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就打了我们的同伴了啊。怎么打了？但不一定拳头打，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私底下批评论断，这些都是打。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他又和酒醉的一同吃喝，在圣经里讲的酒醉是特别跟世界发生关系的，就我们开始爱世界的事情，就好像挪亚那个时代，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用今天的话来讲呢，我们又赚钱，又大盖大房子，又开大车子，我们有很好的事业，我们存了很多银行的存款，但有一天这些全部都要被冲走，没有一样可以带走的。那想不到的时候，他主人就来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为和假冒的人同罪，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啊，有两班的人，有一班的人呢，他们是被提的人，他们是首先被提的人，然后在这两班人里面，有一些被称赞，有一些他们被定罪。这些人不要忘了，他们都是进方舟的人哦，都是信主的人哦。就信主的人呢，有一部分，我们还要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有的是被称赞，有些被责备。这些都跟挪亚的日子有关，这些跟挪亚进方舟有关系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这一段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我讲过啊。所以也许没有什么新的道理，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道理，就是实际，我们有没有这个实际。因为时候不多了，你真的从圣经上的预言来讲，从整个局势来看，你会发觉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应当很认真来看。那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情形呢？我想如果你读过创世纪第六章，我想你会很清楚，第六章他一开始的时候特别讲到，挪亚的时代呢，第一个他人很多，他世人哦，在那个时候突然越来越多了，人在世上就多起来了，而且生了很多的女儿。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人有多少？今天人也多得不得了，今天的人数，我说的是今天呢。如果你今天去算全世界人数，你知道有多少人吗？70几亿了，已经超过70亿了。你到什么地方去看都是人，一年人数增加多少？8-9千万人。我们每过一年，2014年一过，就比去年多了8500万左右。平均每一天，我们这个世界就多了20几万人。你看这个人数多起来了，它呈急速在成长，很快的。那挪亚的时代就突然人就多起来了，所以这个时代跟挪亚的时代非常的接近。那挪亚的时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身上特别提到，他说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结合了，生出了一种伟人。这个伟人呢，个子非常的高大。现在他们考古学家就挖出了那些人，从前那些伟人的那些骨头啊，那真的是像个巨人一样，比那个姚明打篮球的姚明还高很多，姚明在他面前还像矮子一样，他那么可怕。他的头很大的，那 神的儿子们是指谁呢？我们知道，你如果读约伯记三十八章啊，你就知道，那是当神在造大地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啊，那是晨星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所以神的儿子们呢，是特别指着那些天使说的。那本来圣经上讲到天使是不娶也不嫁的，但是呢，你如果读犹大书，他特别讲到，这天使呢，因为他不守本位，他堕落了，他不守本位，他就取了人的身体，与人的女子结合，结合出来的人呢，就变成一种特殊的人，半人半天使，这就违反了神的一个律，因为神创造的时候，你读创世纪第一章有十次讲到各从其类，神造人造动物所造的这些大地上的这些植物啊，都是各从其类啊，你不能跨越的。但那时候呢，堕落的天使跨越了这个界限啊，所以呢就产生了那种当时那地上的那些伟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结果呢地上的罪恶就很大，人终日所想的都是恶事情，每天想做恶的事情，所以神的心就忧伤，神的灵呢就不与人相争，就任凭他们。但是呢，神知道审判必须要临到这个世界，但是还给人120年，所以这是神的怜悯。其实那时候人已经那么堕落了，但神还给人家120年。那今天你有看见今天的世界也是如此，邪灵的工作非常的旺盛，男跟女已经没有界限了，男的也不像男的，女的也不像女的，又男又女，又不是男又不是女，而且呢很多都是我们在地上很有名的人，你们发觉很多电视上的也好，球员也好，电影明星也好，都是这样特别的人出现了。所以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啊？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但是感谢主，在那个时候，挪亚呢，在耶和华的眼前蒙了恩典，所以他蒙保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眼前蒙恩了，你知道吗？不是我们比人好，而是因为我们蒙了恩典。我们就像挪亚一样，我们在神的眼前，在神的眼前蒙恩了。挪亚在当时是个义人，我们可能不是义人，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因信称义。挪亚是一个完全人，在地上他真的是一个完全人，我们可能都不是完全人，但是呢，神算我们是完全人，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在神的眼前好像无瑕疵一样，不算有罪了，我们是完全的人。挪亚与神同行，我们借着读经祷告聚会，我们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像挪亚一样，我们是蒙恩的人。所以神叫挪亚呢，就要准备建一个大船、大方舟。这方舟呢，圣经上讲它是用戈斐木一种特别的木头制作的。这个木头呢，非常的坚硬。如果这个木头不硬的话啊，你看你在水里面泡一泡就烂掉了，对不对？挪亚他花了120年建这个方舟。那个木头一定很硬，因为后来他在水里面漂了多久呢？1年多，所以这个木头要很硬的。它是用一种特别的木头，叫戈斐木。那木头在圣经里面特别代表我们的人。你记得主耶稣曾经有一次医好了一个瞎子，那个瞎子呢，他就说：“你看见了什么东西？”他说：“我看见了好像好多的树木在走路。”后来过了一阵，他再看，只看到是人。所以人在圣经里面常常是用木头来代替。 那这个哥斐木呢，为什么那么坚硬呢？因为它是预表我们主的人性。我们的主，他是与神同等，但为我们倒空他的自己，降杯，来到地上。他那个刚毅的、坚忍的那个人性，就好像这哥斐木一样，他是用哥斐木造的。但你不但要用木头造，你还需要涂上松香。松香就是不但就好像在木头外面再涂上一层特别的漆一样的，可以防水的，这样水就不会进来。松香这个字呢，在原文有赎罪的意思。我们的主他不知罪，他没有罪，他也不知道罪，但为我们成为罪，所以靠着他我们可以在里面来生存。这个方舟非常的大，用今天的数字来讲它的长大概有135公尺。你们跑过100公尺，赛跑人就知道100公尺蛮长的，它是135公尺，这么长。宽呢，大概22.5公尺，这么宽。高呢，就有大概13.5那么高，十几公尺高。所以这么大的一个方舟，一个大船，花了它120年来造。你要知道，要花120年在那里造一条船，当时从来没有人看过船，不知道这什么东西。挪亚一面造船呢，一面传异道，就传福音，没有一个人相信，所以他传福音传了120年，一个人都没有得救，你看多失败。因为当时呢，他说有洪水要来，没有人会相信，因为当时在地上呢，连下雨都没下过。当时呢是有雾气从地上腾，所以你今天告诉大家说有一天要下大雨，洪水要来把我们全部冲走，没有人会相信。但是挪亚花了120年来建这个方舟。那今天我们都知道方舟的意思，就是我们进方舟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你知道我们今天一信主，我们心里面一相信主，就发生了好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却是事实，却是实际的。简单讲几件事情你一信主以后，你从前犯的许许多多的罪呢，全部得赦免。你感觉得赦免呢，或者你感觉没有得赦免，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在神的眼中呢，你都赦免了。所以有的人，他觉得他信主以后他还是忧伤难过，因为他觉得他从前犯的罪过太大了，主的血不太可能赦免，可能主的血可以赦免你犯的小错，这么大的罪主大概不能赦免，这是你的想法。但事实上是呢，你不管犯了多少的罪，主为你钉了十字架，他的血就洗净了你。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罪就得了赦免。不仅如此，我们一信主以后呢，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这就是重生。这个生命呢是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天然的生命都叫做受造的生命，是被创造的。但是神儿子的生命呢，是神的生命，是非受造的，不是创造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呢能够存到永远。所以我们都有永生，我们都有永远的生命。而且呢，当我们一信主以后，神就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面，黑暗的权势底下，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你知道以前我们都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但我们不一定觉得。今天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可能也不觉得，但是这是属灵的实际。所以是神把我们放到基督里面。所以今天你一信主以后，你就在基督里面了。你一信主以后呢，就好像挪亚就在方舟里面了。所以等到有一天那个永远的审判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得保留。 所以你看我们一信就发生很多事情。不止如此，事实上圣经上讲了很多。因为呢，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神就使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在神的眼中呢，我们是智慧，我们有智慧，有公义，有圣洁，有救赎。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智慧。而且呢，我们这个人呢，在神的眼中没有瑕疵，他看为宝贵。而且呢，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所以你看见，我们只要一信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主，要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就从世人当中被分别出来了。我们从那世上的人呢，就被带进了方舟里面，带进基督里面。所以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呢？人子降临也怎么样？感谢主，每一天都有人得救，但是呢，人数快满了。人数一满呢，就是挪亚进方舟了，洪水就来了。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当中呢，还会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已经被保留了，我们不会有永远的审判了，我们不会有第二次的死亡了。但在所有信主的人当中呢，还有发生一些事情，这是今天我们要特别讲的。因为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那什么叫做人子降临呢？一般的人，包括很多的基督徒都认为，什么叫做人子降临？就有一天我们的主从天上回来了，这叫人子降临，对不对？我们常常都这么想，闪电从东边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讲这就是人子降临。但是圣经上讲的人子的降临比这个更广，它分成两个阶段，所以人子降临是 一段很长的时间，它主要分成两个阶段。我们怎么知道它分成两个阶段呢？因为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当主复活了以后，他在地上有多少天呢？有40天，对不对？40天，他有的时候显现，有的时候就不见了。所以门徒有的时候去打鱼了，因为主不在嘛，他们去打鱼了。哎，过一下主又来了。所以呢，在这40天，主对他们讲了许多的话。但40天之后，主就升天了。主怎么升天呢？他们看见主缓缓地从地上升天，升到什么地方呢？升到云中，对不对？所以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从地上到云层，都看不见了。第二个阶段呢，就从云一直到宝座，这是看不到的。所以主他从地上回到天上宝座呢，有两个阶段。有一个阶段是我们看得见的，当时门徒看见了。有一个阶段呢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那一个阶段呢，谁看见了呢？我们知道，你如果读旧约，但以理看见了。旧约但以理书第7章，他看见人子驾着天云而来，就来到了宝座。所以这一段呢，但以理在旧约的时候，在预言中就看见了。那在新约呢，我们知道约翰在启示录看见人子在宝座，所以你就看见呢，第二个阶段是人看不见的。所以当他们正在看的时候，你记得有两个穿白衣的人对他们说，你们看见人子怎么样上去，也要怎么回来。所以主回来了，从宝座降到空中这一段呢，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等到主从云出来的时候，下来的时候呢，那大家就看见了。所以人子降临是包括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跟信主的人有关，第二个阶段呢跟不信的人有关。因为第一个阶段是看不见的，所以人子像贼一样。好，那第一个在看不见的这个阶段里面呢，圣经上说有一天人子降临的时候要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在所有信主的人当中呢，有一个要被取去，有一个要被撇下。这个取去的那一个人到了哪里去呢？你如果读启示录十二章，你就知道了，就是那个男孩子得胜者所代表的。他要被带到宝座。当这些被提的人带到宝座，空中就要发生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也许有一天降临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被取去到宝座，有一个人撇下来。我盼望我们教会的人全部被取去那当然那代表另外一个教会可能全部被撇下，但是我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希望我们都是被取去的你到了宝座以后呢，空中就发生征战，天使长米迦勒跟撒旦和他的堕落的使者和征战，结果撒旦就被打到地上来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就是说这个地上呢就变成更大的灾难。你今天如果觉得地上很多灾难，到撒旦跟他的使者全部到地上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灾难多大，那个世界要变成鬼世界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多的灾难。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批被提的人他们不经过灾难，因为他们为主受苦，他们已经受过苦了，所以不需要经过灾难。那被撇下的神的儿女呢，还要受地上的灾难。那这个灾难是什么时候对神的儿女要结束呢？圣经上说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七号，对不对？最后一号就是第七号一吹响的时候就要发生被在主里面死的人，他们要复活，活着被撇下的神的儿女呢，跟他们一同被提到哪里呢？提到空中，对不对？所以你要看见原来事情是这样子的，首先得胜者被提到宝座，空中就发生征战，撒旦被打下来了空中就干净了，主就带着得胜者来到空中，这一段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到了第七号换句话从第一号到第六号被留下的神的儿女呢，还要在地上，因为有灾难，所以还要受苦。所以你今天不好好跟随主受苦，那一天还要受苦所以等到一吹第七号的时候在主里面死的人呢就复活了，活着的跟他们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永远跟主不离开。好，那这个时候发生两件事情在空中与主相遇干什么？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有些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有些是恶仆。那地上发生什么事呢？这段时间就是七晚，我们读启示录知道有七号跟七晚嘛，所以七晚就临到地上。那七晚很可怕，七晚比其他的六号更可怕，但是所有的神的儿女都不会经过七晚。所以这个时候在空中就有审判了。所以如果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你就跟主一同降到地上，就是千年国度的开始，跟他一同作王。那没有得胜的呢，就在外面哀哭切齿，意思就是说他在国度的荣耀里面他没有份，他还继续要接受管制管训。所以这个是降临整个的情形。所以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进了挪亚的方舟里面去了，所以我们都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不会有第二次的死亡了。但是呢，我们中间还需要有分别有的不经过灾难你看现在的灾难还算不了灾难，等到真的开始吹号的时候，你读圣经，那个灾难真可怕了一下子三分之一的地青草就被烧灭了一下子三分之一的海就有灾祸了，三分之一的淡海淡水也受了亏损了，很快的全世界一下三分之一的人就被出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可怕。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警醒预备，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要做恶仆，这跟挪亚方这个关系。我们你知道为什么一个恶仆他会觉得主还来得迟呢？因为他没有启示。一个有启示对主有认识的，你就知道时间差不多了。如果你没有启示，你就不会，你就不觉得还有这个急迫感。如果你懂得怎么警醒预备，你就可以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挪亚建好了方舟以后，他进入方舟以后，洪水来了，经过了多久呢？有一年多的时间。挪亚不但进方舟，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挪亚还要住在方舟里面，对不对？如果他进了方舟，结果下大雨了，洪水来了，他不留在方舟里，他跑出来了怎么办？他一样被淹没，对不对？感谢主，我们进了基督里面，我们永远不会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呢，就这经历来讲，我们常常跑出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但要住在基督里，我们不但要在基督里，我们还要学习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可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却常常不住在基督里。你有没有发觉？你发觉我们为什么常常失败？因为我们没有住在基督里。我们虽然有了在基督里的地位，但是我们却没有住在基督里的经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特别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我们不是去做枝子，我们就是枝子，我们跟他是连结的。但是呢，他说枝子如果不常住在葡萄树上，它叫枯干了，它就被砍下来丢掉，被火烧掉了。这就说出了我们的经历，我们没有常常住在主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生命就枯干了。一个常常懂得住在主里面的他的属灵的生命是丰盛的，他不会枯干的，在经历上他没有被剪下来。我们常常在经历上被剪下来了，我们好像跟主关系好远了，主这么丰富，但是呢，我们却属灵的贫穷。你看那方舟这么大，挪亚建方舟不是没事的有那么多的动物七公七母，有的是一公一母他预备了好多粮食不但他自己吃，还有那么多动物要吃。所以其实在主里面你会发觉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们在经历上呢却这么贫穷。你看方舟这么大，这么长，这么宽，这么高我们基督的爱怎么样呢？是长，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如果你要享受基督的丰富，享受基督那吃不透的爱，你必须要住在基督里。所以主说住在我里面的，我也要住在他里面，这人就结果子，这个人就结果子。如果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呢，主的话也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祷告祈求他就给我们所以你看见住在主里面多重要，住在基督里面有多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有一些人住在主里面，有些没有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懂得常常住在主里面呢，我们就能够警醒预备，我们就能够被提，我们就能够做良善忠心的仆人。如果没有常常住在主里面呢，我们可能就变成了恶仆，我们不懂得预备，不懂得警醒。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这些道理我们都懂，怎么住在主里面每天好好的读经是不是住在主里面呢？不一定，可能是可能不是。你每天好好读经，你可能还不是住在主里面呢。当然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一定是好好读经的人，但你常常读经的人不一定是住在主里面。法利赛人天天读圣经呢， 主说是假冒为善的，对不对？所以读经很重要，但读经不代表你就住在主里面了。祷告也不一定代表你住在主里面。法利赛人在那祷告，不但祷告，他还在定罪别人，还自以为了不起，对不对？所以你看见祷告也不代表你就住在主里面了。但是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那我们常来参加聚会，是不是一个住在主里的人？也不一定，对不对？但是一个住在主里的人，一定是常常来祷，常常来聚会的人。所以到底怎么样是住在主里面？啊，很简单，主的话很简单。啊，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他怎么讲？啊，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住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导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跟恩膏的教训很有关系。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都有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这个恩膏的教训呢，它是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不需要别人来教导你该怎么做，是有主的恩膏在你里面常常教导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常常听到这个恩膏的教训，那个很重要。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都在我们的里面。他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很多人说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恩膏，我也不知道恩膏在我里面会教训我，可以指教我。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了，你知道有恩膏在你里面吗？你有没有常常听到恩膏的教训在你教训你呢？能告诉你该怎么做呢？我想如果问所有神的儿女，真正有这个经历的人可能不多，所以这件事情变得很重要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主的恩膏在你里面凡事上的教训？那如果你按照那个教训呢，你就住在主里面；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教训，你就没有住在主里面。所以你怎么样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警醒预备呢？你怎么样可以懂得神的心意并且忠心呢？你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你怎么样能够有神的启示，知道主快要来了，所以你就不会去做恶仆呢？你怎么样可以不动手打同伴，不与酒醉人一同吃喝呢？你怎么样可以与主得到主回来的时候主称赞你，而且呢能够鼓励你，你能够跟他一同在千年国度做王？这个恩膏的教训很重要。所以我盼望今天我讲完以后啊，你回家以后这件事情绝对不要让它随便过去，你一定要好好到主的面前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付这件事情。那什么叫恩膏的教训？在恩膏在原文就是膏。什么叫膏呢？你知道如果今天你皮肤很干燥，特别是我们现在冬天皮肤很干燥，你就很容易痒，有时候抓一抓就破皮了，特别你年纪大一点，你洗热水澡你就知道，就很容易痒。但是痒呢抓呢受伤了，你擦一点膏油涂抹就很舒服了，对，所以这个叫做膏。那圣灵的工作就是恩膏的教训。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天我被人家误会了， 所以我发脾气，我责备了人。你发脾气，你责备人，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譬如说我这样讲，因为我被误会了，我觉得我很有道理啊，我没做错啊，是你讲错了，所以我就骂了你一顿。然后你祷告，你读经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叫什么呢？你没有恩膏的教训。但是如果今天你好好读经，啊，你在读经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读经跟读一般的书不一样，啊，读一般的书呢就是用头脑去分析，但读经呢不一样，读经是好像你来到神的面前，哦，神就用这些话在对你讲话。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怎么样，我们如果像一般的书读，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但如果今天你是在神的面前来读，好像神借着圣灵在对你说，你要知道，你要小心一点。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呢？我降临的时候就怎么样。你有发觉，当你这样读经的时候，你就发觉你跟主的关系不一样，是主亲自借着这个话来对你读经，啊，对你讲话。而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祷告不是报告，我今天跟主报告十件事情，祷告来说呢，我跟主面对面，我从心里面把我的话向主讲，然后我也听主对我怎么讲。好了，今天我来祷，我今天因为被人家误会了嘛，所以我生气了，发脾气了，然后我来到主的面前，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今天有人误会我，我发了一顿脾气，啊，这个人真不应该。但当你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里面就有个感觉，就好像膏油在这里涂抹你了。你就发觉奇怪啊，我明明对了，我也发脾气了，怎么我里面不舒服？不舒服，你这什么意思呢？恩膏在你里面开始教训你了。你什么时候才会舒服呢？就等到有一天，你去跟那个弟兄道歉了。那一天我发脾气，虽然我是被误会，但我没有好好解释，我跟你发了脾气了，是我不对。等你那个过以后呢，你里面就舒坦了。这是什么？这是恩膏的教训。如果你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呢，你去做了，你就住在主里面。那读经的时候，你读一读，哎，主对你讲了一句话了，这话就变成活的了。那就是按照这句话去做呢，你就是按照恩膏的教训，就住在主里面。所以第二种，我是用最简单的例子，啊，来解释什么叫恩膏的教训，怎么样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操练，你就发觉呢，你跟主的关系就拉近了。然后你每一天都有主的话，因为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要住在你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一定要好好的操练。我再说，今天如果我们回去，在今天还没有结束之前，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对付清楚。如果你对付清楚了，你就发觉呢，你生命会不一样。因为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结果子。你知道结什么果子吗？就结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就是爱，对不对？因为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就是爱。但这个爱呢，包括了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操练，你就发觉你慢慢开始对主有爱，对弟兄姊妹也有爱。但是如果你没有按照恩膏的教训一步一步去做呢，你向着主没有爱，向着弟兄姊妹也不会有爱。我们的爱只是情感，我们只能爱可爱的，我们不能爱不可爱的。但你按着恩膏的教训去做呢，你不但爱可爱的，你也爱不可爱的。所以这一点你要很重要的，你必须按着恩膏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让自己的感觉随便过去，我们总是要带到主的面前，跟主办交涉，看看恩膏的教训。他这边讲的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如果你拒绝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不服圣灵的引导，你没有住在主里面。 你有一天就怎么样了？你变成恶仆了，哦，你要被责备了，你也不懂得主快要回来了，你也不会明白要怎么警醒，怎么预备。但是就借着小事，借着凡事，每一件事，因为他这边讲到要在凡事上教导你，弟兄姊妹，你跟主的关系要变成活的。你只要在这一点上好好下功夫，你跟主的关系绝对不一样。经过一年以后，你发觉你的生命感长进了，弟兄姊妹要觉得你的生命长进了，你里面有仁爱，你里面有喜乐。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快乐有的时候你是代表我们外面的东西，你得到了一个好的礼物你快乐，但喜乐呢，其实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你仍然喜乐。 你被误会了你仍然喜乐，为什么呢？比如今天你被人家误会了，你来到主的面前，主怎么说呢？恩高的教训要教导你，他说我借了这个，你不要看这个人误会你，是我允许他误会你，好让你降卑，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我要教导你，不去解释，能够降卑。你看，这是恩高的教训，你按照这个去学，你就住在主里面。所以在凡事上，恩高都要教训我们。然后，当你我们真的按照这样子来学习操练呢，你就看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学习怎么住在主里面。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讲到我们生命的历程有八段的过程。首先他是从信心开始。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我们因为相信主，所以我们都有信心的人，信心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信心呢，他还加上什么呢？德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按照恩高的教训啊，你去做，你发觉慢慢慢慢，你本来只是信心的，你开始发觉你的行为不一样了。以前你受委屈，你会不高兴；你现在受委屈了，你觉得是为主受苦。所以你看见你这个外面的人变了，就有了德性。所以信心就来到了德性。德性来到哪里呢？来到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对神在经历上，在生命上的认识。所以这个知识就不是头脑的知识了，而是因为你有信心，你外面改变了，你就产生了对神的认识。那有了知识呢，你就发觉怎么样，就要节制了。因为你不节制，知识多了就怎么自高自大。但是按着恩高的教训呢，你发觉你虽有知识，你不能自高自大，要节制。所以恩高的教训把我们带到节制的这个地步。那有了节制呢，要加上忍耐，因为节制不容易，这功课不好学。但是恩高的教训呢，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们就来到了怎么样，忍耐。有了忍耐就怎么样呢？来到了前进。前进就是什么？你慢慢开始彰显基督的性格出来了，人家看见你，看就好像看见主了，这主的特点在你身上彰显出来了。然后有了前进，就变成什么？就有爱弟兄的心。这个爱弟兄就是不止爱可爱的，我们今天可爱的弟兄我们都爱，不可爱的弟兄我还是离他远一点。但到那一步了，你都能爱。然后到最后就是爱众人。所以从信一直到爱，从信到爱。然后彼得怎么讲呢？你们如果这样子，就能够丰丰富富怎么样进神的国。所以那预表什么呢？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你就已经预备好了，你就能够警醒了，你就能够被提了，你到时候就是被主称赞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跟我一同管理这一切，跟我享受这些福分。但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呢，我们还是留在最初的阶段。圣灵恩高的教训在我们里面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是这样的感动，我高兴这样做，你看到我们什么都，我们没有改变，不能结果子。 也没有主的话，因为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呢，圣灵再讲的时候我们就听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再说，我们不但要进方舟，我们还要留在方舟。我们不但在基督里，我们还要学习住在基督里。恩膏的教训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每一个人都有。问题是，你有没有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每一次发生一件事情，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你只要在主的面前安静等候，常常亲近他，恩膏的教训你会开始指示你怎么来做。你就按着恩膏的教训，按着基督在里面的平安来管理我们，我们就学习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有主的话，我们生命就改变。到时候我们就好像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怎么样呢？按时分粮。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按时分粮给弟兄姊妹？不是讲一篇道，我讲一篇道这不是分粮，而是我们把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供应出去，让人摸到的不是你的话而已，而是摸到圣灵的全能，摸到那个生命，然后能够让人改变，那就是按时分粮。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所有听见的弟兄姊妹绝对不要让这件事情过去，因为时候不多了。让我们在今天在睡觉之前，我们就要跟主把这件事情搞清楚，然后从今以后我们都学习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欢欢喜喜的见主，没有一点羞愧。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实在爱我们，恩待我们。你不仅早上召聚我们一同来到你饼杯的面前纪念你的大爱，主，你也在这段时间里把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学习，不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还要学习住在基督里面，按照恩膏的教训，主，来学习住在主的里面。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位今天听见这些话的人，主，我们都能够跟你认真的来对付这件事情，好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认识这个恩膏的教训，怎么样按着恩膏的教训来住在主里面。主，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真实能够充满了你的爱，也圣灵的果子就是爱，信心所带到最后的也就是爱，让我们能够在爱的里面主来侍奉你，在爱的里面与弟兄姊妹相处。因为我们晓得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应当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愿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愿你把这样的爱充满我们，改变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